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4章第十二节，24章第十二节。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将要怎样待你的民。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基业，以色列与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一隅。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我们再有点简单的报告，是吧？我们感谢你把这些预言给我们，吹气在其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你把这些话放在这里。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的圣名。我们刚才说到巴兰的故事，那么你知道，等到看见巴兰为神为向这个应该是祝福，结果他反而咒诅，结果反而呢是祝福以色列，所以巴勒就生气了，就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是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三次即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大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罪。所以下面呢我们知道巴兰呢就回话了，尤其呢巴兰告诉他说，现在呢我要回本族去了，那么你来，我要告诉你，这民就指的以色列人日后怎样对待你的民，就怎样对待摩亚。所以意思就是说，摩亚的命运是什么，摩亚的将来，他的前途是如何。所以下面呢就有了这一番的预言，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巴兰的预言。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看一下第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这个他就是指着要来的那一位，那么其实就指着以赛亚说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么尤其有心要出于雅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有一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么所以你说这个预言，那么几个博士他们在观察星象的时候，那么又说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心和杖是对应的，所以表示说如果这个心出现的话，那么一定有王要诞生。所以如果这个王这个诞生这个兴于以色列，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犹太人的王要来。所以你看几个博士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找谁呢？他们要找犹大。所以犹大的王当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就是那个很重要的背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弥数记那么曾经有一度的的确确到了东方的世界，这个东方可以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包括今天的伊朗，也就是那个时候的 就中东的那个范围。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伊朗，我们知道这个民数记后来很自自然然的就这样的到了，因为以色列人不是后来被掳吗？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就是到了那一代。所以几个博士他们是非常有机会看到民数记，所以才有那一番事，这一方那一方的事实。好，那么这个是预言，我们是比较熟悉的。那个这颗星，普通认为是雅各，是圣诞星。那么天文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的确确在主前诞生以前有三颗星是排成一行，所以亮度就比平常更亮。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因为后来他这个大概他几个博士一年，差不多快一年以后，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他的心又出现，所以大概一年以后呢，又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这就给我们暗示，到底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那么从天文学来看，的确有两次这样的解释，一次是排成一列，另外又排成一列，所以特别亮。所以这个就是有星要出雅各，有杖要出以色列。那么等到。这一位犹太的王就是我们的主，他降生在伯利恒以后怎么样呢？他必打破摩亚的角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么他必以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行事。那么这个预言果然是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去过以东，他也没有去过摩亚。但等到他后来，因为这里讲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所以我们的主的确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真正的做万王之王的时候，乃是他第二次回来。那第二次回来，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他到过了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的，然后有血溅在他的衣服上。那么大家记得启示录19章就是以那一段事。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原来呢，当巴兰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那其实不知不觉的把我们这两天所讲的稍微复习一下。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起头不是要经过哪里？要经过东界地不肯，然后呢，摩亚也不肯，然后呢，最后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我们都知道，那条路是完全收复了。因为那条路是完全收复了，所以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最后半年就是走这条路，然后从那里就进到迦南去，进到耶利哥，那条路就好像以色列人走的这条路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条路表面上是王的大道，应该把王带到宝座，是把王带到宝座，不过他登宝座以前还要先经过去。所以等到他真的后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没有错，结果我们的主是的的确确到了什么道理，毫无疑问也是沿着大王的大道，他已经到了。所以到了主回来的时候，肉体才完全离开。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己，那个以己做生命的那个，以己做中心的那个生命，那个时候也离开了。所以我们知道罪的同在乃是等到主，因为的确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所以这个就讲到摩亚的命运，讲到摩亚的将来。摩亚呢，你看嘛，他第一他不让什么，他不让这个界地，不让界路给以色列，而且还要打发，还要去买钱，去花钱去买巴兰咒诅以色列，而且希望说趁着神咒诅他们的时候，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后来你知道摩亚人十代都不能进耶路撒冷住进。那么讲到他的前途呢，知道这就很清楚的，这里一面讲到摩亚，一面讲到，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意义。那么这是一面。那另外一面呢，二十节，巴兰又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终不成了。”那为什么亚玛利呢？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碰到第一个敌人是亚玛利， 还有呢，不要忘记他们，所以不能够进迦南，因为如果你要从那里上那里去，一定要冲破什么？一定要冲破亚玛利的逼迫。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亚玛利。然后呢，第21节，那下面这个预言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巴兰观看基尼人，那么基尼人记得吗？就是在以色列人，就是摩西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基尼人替他们做眼睛，替他们领路的。然后呢，他说，你的本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坐在巢岩穴中。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基尼的大本营应该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有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马萨达呢，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悬崖。那么我们知道说，希律那个时候在上面盖了个宫殿。那么等到后来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他们起来造反的时候，当然罗马就攻打那个城，结果后来呢，在马萨达有一个壮烈全体集体自杀，很壮烈的事件。那么那个地方就是基尼的大本营，所以呢，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落在巢穴之中。但然而呢，基尼不知衰微，直到什么呢？直到亚述把你掳去。那因为基尼人呢和以色列人竟分不开，所以基尼人被掳去，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去了，被谁掳去呢？被亚述掳去。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圣经中的预言的话，这个亚述在预言里面是代表两个帝国，一个是巴比伦帝国，一个是波斯湾。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被掳的，被谁掳去呢？是被巴比伦掳去，也被波斯掳去。所以这是东方来的，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从东遭遇到从东方来的预言。那下面呢，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基提界是哪里？基提界就是塞浦路斯岛，就是圣经所说的居比路。那么如果从居比路过来的话，可见这个势力呢是从什么？从西方过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么然后呢，他们过来的时候要苦害亚述，害西伯，西伯就是以色列。然后呢，苦害以色列和阿拉伯了，还有苦待亚述呢，就是指着，就是把谁打败了呢？把波斯跟波斯打败了，就是把那个巴比伦跟波斯打败了。那么我们知道，从西方过来的就是亚历山大，还有就是罗马。所以现在这个预言呢，其实就是巴比伦那个，你记得金银铜铁也好，或者四只兽也好，那四个大帝国的预言的一个胚。不过在民数记那时候只看见东边的跟西边，一个从东方来的势力，一个从西方来的势力。所以讲的东方的势力就是巴比伦跟波斯，讲的西方的势力就是指着希腊跟什么希腊跟罗马来说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巴兰的预言，如果你要读圣经的预言的话，要从这里开始，因为这里大概可以给你看见大概就是说一个 sketch， 就是说一个大概给你看见一个草图，将来整个这个世界的大势图是这样。那么一直等到但以理书慢慢你才知道这个好像解析就越来越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往近看，那亚述里面其实包括这么两个，一个是巴比伦，然后你看见西边过来从基提过来的一个，先是希腊然后才说。所以你看圣经的预言是前后是彼此相呼应。好，那么我们讲很快的把这些讲提下，就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到了最后一站，快到迦南，按理来讲应该这个见证就出来了。那么等到我们个人的见证和团体见证兴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就是你看你那个见证，什么叫见证呢？见证就是仇敌还有咒诅都咒诅不出来，那个见证强的一个地步他只能够做。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见证华美，也就给我们看见最后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我们前面刚说呢，我见雅各中 没有罪，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从神永远的眼光，从神呼召我们，神要在我们上工作。如果因为对神来讲是没有过去现在讲的，都是现在，所以最后新耶路撒冷的心就是他现在看见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看见最后是没有罪孽，也看不见了，但事实上呢他们还是罪的。所以到了25章我们才晓得，原来呢暗中谁下了毒手呢？是巴兰下了毒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那我们有的地方也去过石亭，因为是去过石亭，那么因为的确就在那个平原的这个地方，大概在哪里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么结果呢，百姓就和摩押的女子就洗了淫乱，因为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所以这一定他们过年节的时候，你知道外邦人他们的庙会啊，到时候非常热闹啊。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只是说请你来看看热闹，后来呢当然有狂欢呢、啊、有慢慢就这样做。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堕落是一步就堕落，他总是外面有很多的引诱，外面有很多的勇气，慢慢上了当。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定是啊，这些人呢就叫了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那么百姓呢也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看他们堕落了，犯罪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和巴利皮尔联合，所以神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么这件事是不得了，因为后来接着就是这个淫乱的结果，是一下子就死了24000，24000圣经明明说是瘟疫。那我们知道今天如果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就好像霎时来了，气就传开了，所以就因着这个淫乱的结果就产生了这个情形。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认为，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去看以色列约书亚记的故事，你看见神借着约书亚真的做了审判的工作，那么这一段是最叫人觉得你不清楚。所以胡适先生曾经讲过，他说他认为啊，约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是一个，因为旧约的神好像是很残忍的，你怎么会连老带少、妇女少年都不分的？这是他们觉得好像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那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结果呢，我们从考古学家新的发现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一代的宗教亚摩利人他们宗教都是色情，那因着色情跟宗教结合在一起，所以最能够迎合卑下的欲。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几乎很快的就吸引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因着他们是这种情形，那么所以你看见不只是外邦人沉沦了，你看见以色列人也经不起那个诱惑。所以呢你就知道说神的手一临到他们，那就像瘟疫，那的确是一种瘟疫，没有错。就好像最近几十年所看见30几种这种 SARS 或者艾滋这种东西，都是最近30年到50年才发现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一类的病早早就，所以人类曾经有一度应该是到了绝顶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如果今天能进迦南，不是你的意，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神呢是借着以色列人手来做除掉肿瘤毒瘤的工作，这样人类的才能够得以。那么就是今天的艾滋病，我们知道这是冰山，我们如果真正知道到底怎么样，我们这个，所以但是到底现在是比较进步一点，医学比较进步。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你看见他们他们不是把儿女献上啊，经过火，那都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犯罪到一个情不自禁的时候，他们做一些糊涂的事情，做一些可怕也很可怜。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个呢就是 在实情，在当他们还在摩亚平原的时候，那么所发生的事。那么后来才晓得说，原来这个不光是摩亚女子做的，而且呢是什么？是米甸的女子合起来做的。那么然后呢，刚好我们知道这个米甸刚好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个米甸女人，这个女人呢进到营里以后，那么我们就有一个人，这个祭司的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叫腓尼哈嘛，他非常热心，就后来呢他就奋勇起来，就除掉。对，这个故事呢，这个就是这里告诉我们。那么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这里是不光是也摩亚人有份，而且米甸人有份。那么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最后的这个计谋是谁呢？这个最后的计谋是所以前面你看见巴兰所说的话，后面你看见巴兰所做的事。巴兰所做的事就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但是巴兰所说的话呢，他是祝福，他这一开口他非祝福以色列。那么而且呢，你看他所说的预言很准确，所以前面几章跟25章一对比，你就知道说这个巴兰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么不要忘记，按理来讲今天到了41章，快到迦南，严格说来呢，罪慢慢在我们身上，不是，意思就是罪的重担慢慢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点脱落，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换句话说，在正常的光景底下不是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但是按理来讲基督应该常常得胜才，应该常常过得圣洁的生活才，但是你看见他一不小心，你看就失败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得胜的时候就不会，许多时候我们失败就是因为正在得胜的时候放松。所以你记得大卫的故事，大卫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一连打了好几次胜仗，打了很多胜仗，他当然感觉到神与他同在，一定的，所以他自然就放松，一放松他一睡，当别人在前线他一睡就睡得很晚，然后到了这个到了阳台上东看西看，然后问题后来就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犯罪呢是因为一个人放松，尤其可怕的在得胜以后。所以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几个得胜的经历以后我们就保险，不要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你一不小心你就心房就松了，你一不小心你看见吗，一个诱惑来到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方。那么我们从美国我们也看到好几个失败的在电视上的那个传道人，那么这些布道家你们不能不说他们是神用的，有的时候你看他们讲传福音的时候，那的的确确神用他们，没有毫无疑问的，但是后来消息传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叫非常这个叫人沮丧的。那么甚至他们自己都说，他自己都说，他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自己问自己已经1000次了，立志行善因为我行善也不能，按理来讲他到处都是应该很有主的同在，他就是因为太有主的同在了，明白吗？所以他就放松了，他就以为说我在每件事上都得胜的，结果没有想到撒旦就利用他。尤其是你看一个人被人捧，一个人觉得不得了，神答应他，你想想这个人的己慢慢慢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所以在就一个不提防，你看他到底是人啊？所以当他诱惑来到的时候，你看他就失败了。那不止一次两次，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接受十字架。你不小心的话，尤其你以为现在41站了，没有多久就快到42站了，我们快到终点了，那么应该现在是很保险，年轻人很危险，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是免疫了，没有这件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呢，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警惕。 那么等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瘟疫过了以后，那么神就告诉摩西，现在不是亚伦了，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再一次的数点。那么民数记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数点他的百姓。那么什么时候数点的百姓呢？第一，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所以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你就看见神数点的百姓。好，现在呢瘟疫完了以后，这些完了以后，那么神又在那里数点百姓。那这一次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呢？就是因为很快他们要进迦南。那么过去第一刚刚开始数点百姓的目的，就是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们要知道，这就是告诉他们说，今天呢经过大而可的可畏的旷野，你看见这个六十万人应该是什么？应该能够起来打仗，他们应该是勇士，可以保护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数来数去大概有六十多万，他们真的是二十岁以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多少人出埃及了。但出埃及你要进迦南以前，在整个大尔可或旷野里你会碰到仇敌，像亚玛力一样，所以他们随时已经准备好数点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打仗的，是二十岁以外的。所以一共是六十万，那么如果我们大概估计一下的话，也许两百万甚至三百万这类都不一定，但是光是壮丁，光是能打仗的就是二十万。所以第一次数点只问到底是有多少人。比方说这个讲的便雅悯，他告诉我们说便雅悯一共有多少人就完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呢，等到这一次数点的时候，你看三十八节讲的便雅悯这个支派，按照家族便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雅士别的有雅士族。所以你看呢，按照家族，这就是便雅悯子孙其中被数的共有45,600。所以你比较第一次数点跟第二次数点，你发现很有趣的事情，第一次只要问说是不是能打仗，那第二次现在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可以打仗，但是我们要问说，以色列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呢属哈诺的，有哈诺族，所以好几个族，那为什么要分着许多族做什么呢？这个前面没有的。好，你读完了整个的数点以后，你才晓得现在呢神要做的比从前多了。从前光打仗，现在还是要打仗，因为一直到进迦南还是要征战，这没有疑问，一点一刻都不能放松。那么但是呢，到了52节圣经怎么说呢？就现在是民数记26章，那么5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的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分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第二次数点不光为了打仗，是为了承受产业，要分产业了。所以现在呢，你就知道流便到底有哪几个家族，几个人，然后便雅悯在后面有几个人，所以很清楚的，你对对他一共生了几个儿子，下面有多少个人，非常清楚，十二个支派谁是谁谁谁应该是非常清楚。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是你比较一下，你如果看一看呢，这个便雅悯，别的我们不要去说了，别的因为没有问题嘛，所以我在这特别讲的有问题。你读这个数点就看你这个读圣经细还是不细，明白吗？有的人就是粗枝大叶，就一碰到这里就跳过去，根本不知道说第一次数点跟第二次数点到底怎么搞不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只拿便雅悯做例子。拿便雅悯做例子，你看看这里的家，便雅悯一共有几个家族呢？就是他下面有几个族呢？有五个族，你看你就算一算是五个。所以分产业呢，当然是五个家族，每个家族都分到，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最后要进迦南以前，那么起头呢，便雅悯当然出埃及没有错，这是一定的，因为便雅悯第一个是下埃及人支派下埃及，便雅悯最小的嘛，当然有出埃及嘛，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要问，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出埃及，那么到底有多少个家族呢？那么你要去圣经里去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46章21节，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以杰、雅士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多少多少多？你算多少个名字？十个名字。所以是十个家族，不要忘记，后来慢慢都成为一族一族的，然后呢都下埃及，然后又出埃及，但等到最后呢就先生五个家族，所以那个五个家族一定是不结，就是说他们经过大而可为旷野的，很明显他们是出埃及，但是呢没有进迦南。那么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有的人没有进迦南因为倒闭在旷野，现在不是，现在明明很清楚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见说，因为你每个家族都有倒闭旷野，都有这个那个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五个家族不见了。所以呢，犹太人他们拉比很会读圣经，他们读了以后，他们就知道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旷野里面，有些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就是在他们犹太的经典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经典这是传说，这不是圣经所说。那么意思就是说，在他们里面这个曾经有过弟兄的证，就是他们可以引一些圣经呢，但是这个是犹太人的解经，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传说。那么传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整个有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吵着要回去啊什么，这个中间他们起了争执，争执以后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打起来以后呢，有一部分人就出走了，就离开了旷野，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那个就解释另外五个家，这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典，他们传说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便雅悯人呢不见了，不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有了内战，然后他们呢就不见。所以你看见他们出埃及有这么多人，经过旷野以后，从旷野后来他们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么这是犹太人的传说。那么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你就看了，你因为各地各族，你这个当这些人慢慢到别的地方去漂流到，如果真的是离开了这个旷野，那表示他们没有进迦南，除了埃及没有进迦南，但是结果他们居然也会跑到全世界各地，有没有可能呢？那你就看各地有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慢慢最近研究的结果，他们才发现什么呢？发现说在巴基斯坦有一班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便雅悯。那么在他们的那个传说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们离开旷野的时候，我们就起了争执，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慢慢漂流跑遍到，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巴基斯坦，所以他们就在巴基斯坦里就住下。那么这是一族的人，所以你若研究这一族的来的话，根据口传他们说他们是便雅，而且呢他是没有经过，没有进了埃及，没有意思就是出埃及，但是没有进迦南，迦南长什么样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啊，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就是也算是失落的支派，不过不是那个十个支派，这个人还没有进迦南都就已经失落，所以是个失落的支派。所以现在呢就有这么一般的人自己说他们是，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当然这是他，所以当然最后将来这个是目前呢是这样，是这样口传的。那么然后呢，现在他们肯定的就是说，这一班人有一部分到哪里，有一部分就到了今天的新疆。到了新疆什么地方呢？就是塔里木盆地那一带。所以最早最早呢，这一批人他们就是从哪里呢？从巴基斯坦，然后有一部分就到了塔里木盆地，就是到了今天新疆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呢，应该就是那一带，今天这个世界第二个大沙漠。但是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 这个早期的时候，那里并不是全部沙漠，还有河的，还有什么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现在有一个很有名叫尼雅遗址，尼雅遗址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就住在那里，就根本就曾经住过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那个地方的地名，很多的名字根本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很可能当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慢慢不是往东，你往东走，你回头回不去了，因为你看后面一直人追赶你嘛。然后这个波斯完了以后，又是什么？又是希腊，什么都是往东赶，所以他们这回头回不去了，但他们还是想家。他们因着想家的缘故呢，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这个很奇怪，他们知道地球是圆，所以他们认为说，我只要一直往东走，我只要走到今天的日本，那么应该就回到家，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决定到底我们要走哪一条路。那么现在他们研究这些东西的人，研究失落十个支派，就把它通通兜在一起了。那么当然你哪一条路最容易，就看哪一条路有人接近你。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便雅悯支派呢，就跑到哪里，就跑到，就先是巴基斯坦，然后呢就移到那里去。那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先住下了，所以很自然的后来呢，这个失落的支派当然就得到他们的支援，然后从那里慢慢的就经过河西走了，所以然后呢就到了宁夏，也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开封，那么我们知道，然后最后甚至于到了广州等等。那么因为你根据一些的记载，你好像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所以真正那条线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早期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来以前，就是这一般。然后你把这个年代啊什么去兜一兜的时候，然后你再看看今天这个塔里木盆地里面一些的名字，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有些名字根本就是希伯来的名字，你几乎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直到现在，原来库尔勒就是那个名字。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多半在哪？多半就在今天的和田那个地方。和田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所谓丝路的南段，从那里就过来。然后呢，后来不到河西走廊，不是有一个玉门关吗？玉门关为什么那个玉哪里玉呢？那个玉就是石门的玉，就是和田的玉，和田出玉的嘛。那么从那里呢，然后最后从那里过关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失落十个支派就这样一路过来。那么然后呢，你在敦煌附近还有黑山石刻上面有一些的雕刻，证明说这些人就从那边过来。还有呢，他们的诗篇了，还有他们这个作者，还有一些的文字，它明明是希伯来文，但是它是按照什么？按照波斯的字母写的，留下一些文献。所以一路上，那现在确定了，如果这个开封犹太人，因为开封犹太人，我们要记得，自从萨斯的时候，政府说是妖族，那么就开始去查他们 DNA。所以现在是确定了，这些人是从哪里移过来的？从波斯移过来。如果波斯移过来，那一定是走这个丝绸之路啊。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失落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早期的闪族也好，那么我们知道说都是从那个方向过来。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你从就是民数记，就是你光从这个家这个你点数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不出来了，但是那些他们的确犹太拉比读得出来，诶，说他们少了。那么到哪里去呢？有一些传说，后来这个传说通通兜起来。所以然后呢，你把这个所有的拼图的那个零零碎碎摆在一起，现在好像那幅图画还是蛮清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起这一点，因为这个和失落十个支派是有一些的关系。还有我们就知道，如果真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失落不是全部都进迦南，起码在这里很清楚有五个家族不见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如果今天他们根据口传这样的话，他是祖父祖传孙，孙传子，一直传下来。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的新疆那个地方，因为新疆那边就是西域嘛，西域我讲过了，这个西域呢和西安的音是很近， 那么羌族的尤其从那边过来，他们埋葬的他们头一定都是向西的。好，那么这个有一点题外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能够对我们有点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就是他们数点百姓，也就按照家族应该有产业的。当然这些人他们如果到了新疆，如果他们到了这个巴基斯坦，他们当然拿不到这个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乃是那个五个家族的人分给他们，所以后来是五个家族就占有了将来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所给的那些产业。那么这个是数点百姓。那么数点百姓还有一件事是我们不要忘记的，那就是第九节，第二十六章第九节，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亚可拉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最稀奇是一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你注意到啊，当你读这个名第二次数点中，你记得第一他有20岁以外打仗的，这个你记住了，这个跟第一次数点一样。第二，因为他们要进迦南了，所以现在这些人为什么数点呢？是为了他们承受产业。但是现在有几个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一个是刚才已经讲过便雅悯的确是少了一半的人。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可拉党后裔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嘛。那一次一个地震，一个地一裂开以后，然后可拉党250个人他们通通被吞到地里去。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么只要他的亲戚，只要跟他们有关系的，那就通通灭。但是很稀奇，我们居然可拉的众子，所以你怎么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可拉的后裔，他们成为最会唱诗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凭着真正的情形来说，我的父母得罪神，我的祖先祖得罪神，他们是应当灭亡的。我是可拉的众子，我当然是灭亡，我没有话说。那但是我还活着，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是我的，所以我一定有一首诗歌可以唱。所以在诗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就一共有12篇。所以可拉后裔的诗都是用翻成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讲到十字架。那么尤其可拉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秃的意思。所以现在你看啊，经过神剥夺的手，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特别讲到写到诗篇42篇，你想想看，那里讲到什么？那里讲到我的磐石，那里讲到我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么我们知道那里讲到黑门山，所以那里的场景什么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主耶稣不是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那个场景，就是在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所以主指着那个磐石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这个磐石是这个借，这是借喻了，从这个地方借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那个磐石就是指着彼得的承认，也就是基督来说的，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场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黑门山有融雪，要融化的雪要流下来，但是很奇怪，一到了那个磐石就给堵住了，一定流不过来。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呢，有水啊从洞底下流过来，然后呢你看见那溪流很清很清，那么这个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所以你能想想看，这个路啊，如果往黑门山看的话，他看看上面有黑门黑白白好雪，水是在黑门山上，但是你越看你越渴，因为你根本离开它有距离啊。那么这里有个大磐石，根本把所有的水都挡住了，所以你只能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像渴慕溪水一样，因为 生命在塔里头，生命在山上，生命不能在泥里头啊，生命在泥里头才对啊。所以如果水在山上不能解渴，水在路的里面它就解渴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山上的水怎么跑到塔里面，它一定我们可不吸水，那哪里来吸水呢？所以曾经有一度就是因为山崩地裂，那个地方根本是 火山区，所以呢还有一天一个地震，一个火山，那个磐石就裂了，就裂开了，然后水就从其中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可以说神啊，我的心如鹿渴慕溪水，每一个人都这样渴慕，不信主都这样渴慕，但是你从哪里有溪水呢？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里面，在天上，不在你里头。所以一直等了什么？一直等到磐石裂开，他从那勒旁流出去水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现在我们喝那个水，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现在那个水不是在山上，现在山上的水跑到我里面来。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是谁最有资格写这个诗的，乃是赫拉后裔。他们经过山崩地裂，他们经过那个永远难忘的那个景象，这个西奈半岛居然有一次来个大的地震，裂出那么大的口，然后可拉和一党们通融下去。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亚当犯罪那一次，那个就是天崩地裂的时候。从此以后，你看见这个地球有了个伤痕，那个伤痕最低地方就是死。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得罪神。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来说，不要忘记哦，凭着我们自己来说，亚当灭亡了，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是地狱的材料嘛。那就感谢主，每次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在这一口气能够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一首诗歌要唱可拉的后裔的诗歌，就是神的怜悯是我诗歌。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你根据这个，你再好好的把诗篇里面12篇的可拉后裔的诗你读读看，你就知道说只有可拉能够把那个感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可拉的故事。那么可拉的后裔里面，圣经里面有谁是可拉的后裔呢？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要知道啊，如果那一次可拉种子都死了，就没有撒母耳了。所以感谢主，神老早预备了撒母耳。所以如果神要用撒母耳，那可拉的种子是不能死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二次数点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快进迦南的时候，神又做了一次清点。这一次的清点才知道说有多少人倒闭在旷野，也知道说有多少人能够进到迦南去。所有被数点的都是新人，有新人才可以进迦南。所以当你读到26章最后64节，但被数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那你说摩西不是在里面？因为摩西是数点别人，他没有被数点。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只要是摩西跟一个都没有，就两个例外嘛，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论的儿子。所以因为耶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外，一个人也没有，都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你清楚了，讲到旧人就是第一次的数点，讲到新人是第二次的数点。所以这两个数点你就知道说，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有的旧人都倒闭在旷野。旧人是胖子，旧人是膨胀的人，旧人是畸形发展的，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的脊各方面来说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是把我们 带到，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什么神原来。现在你看这些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两张照片的话，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要研究到底我现在节食有没有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节食以前拍一张照片，节食以后呢又拍，成功以后拍另外一张。我的儿子，就小儿子，本来个子又高又大，他就是重了一点，他后来很有毅力。那么那个以前的照片我们都留着，现在呢，他现在就是回到原来的比例啊，就是一个正常应该有的比例嘛。他很有耐力，还有两个儿子，每天就推了个车子，就真的运动，然后硬是把他这个捡回原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知道验收他的成果？很简单，你拿两张照片就可以，一张是原来的照片，一张是现在的照片。那个照片是旧人，现在这照片呢是新人。所以呢，你看这个两次的数点，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经过大而可为旷野，这个旷野是可怕的，这个可怕的旷野就试验出我们可怕的肉体。而且我们知道说，那个可怕的肉体是应该倒闭在旷野，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把肉体和肉体邪心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进迦南，如果今天我们结识成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累赘叫我们不能够进迦南，但是感谢主，现在呢，又一次的数点。所以你比较这两次的数点，这个中间代表什么工作，就是代表圣灵。所以14站14站又14站，主耶稣在第14号那天，正月14号，从正月开始14第14号那天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上，14代14代14代。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王呢？像大卫一样的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是先卑微，后得荣耀。所以你看，你们十字架是永远，先有十字架，然后才有冠。所以如果14 14是指这个意思的话，那同样14站14站14站告诉我们说，今天成长的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十字架也是达到冠冕。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Penn，彭威廉，这个William Penn P-E-N-N P-E-N-N。 那么他有一天，他是贵格会的人，那么他有一天呢，就跟英国皇帝要一片地，因为贵格会呢受了太多逼迫，所以呢他要在美国要拿一块的地，那都是森林地。这个英文里面的森林叫 Sylvania 的意思，就是这个通通是森林， Wood 是 Woodlands。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人叫 William Penn， 他姓彭嘛，他彭嘛，所以叫 Pennsylvania。 那 Pennsylvania 什么，就是美国的一个宾州，是很大的一块。那么他那么这个如果到美国你都知道，所以呢这叫，但是在他还没有拿到这块地以前，他为了真理的缘故，结果呢他们就把他关在伦敦塔，这个 Tower of London。Tower of London 是什么地方呢？是很有名的监狱，就是说在英国历史里面最有名的那些人很多都关在里面，最有名的监狱。所以你如果到英国伦敦去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所谓世界文化遗产。那你去的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历史里面的名人都在伦敦塔里面待过。那么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威廉派彭威廉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就是 No Cross No Cross， 没有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成熟，有姊妹你看见吗？一路上一开始数点，最后也是数点。现在你就知道十字架的工作是叫我们老一代的人过去倒闭在旷野，然后穿上新人，那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被带到什么成熟的境界。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成长路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都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再说点子，你不能逃避十字架。有的人逃避十字架就不进迦南， 你不进迦南，你如果要成熟的话，你说我从东边过去，我沿着王的大道过去没有用，还是不能。所以蒙福，因为十字架不是要 torture 我们，十字架不是要苦待我们，十字架是优待我们。所以难怪你知道那个这个难怪盖恩夫人怎么说，她我要亲吻那个十字架所带，就是十字架好像杖一样鞭打我的杖，我要亲吻那个杖。我越受管教，我越要抓住那个管教的杖，我要亲吻那个杖。我要对主说，主啊，你做的没有错，感谢主。因为只有一个真正拣选十字架的人就是蒙恩。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不是叫我们枯萎，十字架不是叫我们的生活变成灰色，十字架是把丰收。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很清楚，你看见了，经过这个熟点可以得产业了，经过这个熟点没有多久就要进迦南。所以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感谢主。这个就是熟点百姓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的那么就是摩西说他要上亚巴林山，那么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上亚巴林山去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看了以后你就要归回列祖。所以你看见吗？因着那一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加底斯的故事嘛。那么现在呢，我知道慢慢的，现在我们知道说亚这个摩西已经到了他人生的冬天了，你快120岁了嘛。现在呢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棒就交给了约书亚。所以下面后面有一段就讲到约书亚怎么样兴起。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约书亚意思就是说，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只有约书亚是预表圣灵，就圣灵能带我们进入什么？能带我们进入迦南。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27章的时候，你看见新旧交叠。现在你看见旧人怎么样，摩西也要躺在这里。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结果是圣灵把我们进到迦南。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然后接下去你若再看下去，那么就是最后一次征战，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最后一仗。那这一仗是记载在31章，你说是31章。那么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那么不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告诉摩西说，在你回到列祖，就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打最后一个仗。这个仗是有困难，不要忘记他的岳父就是米甸人，他在米甸曾经有40年，所以你不能说他对米甸人没有感想，是有感想。他娶的妻子也是米甸人，他们说你看他是埃及人，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啊，摩西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一举手一投足人一看就是埃及人。所以你看嘛，只要我们今天在世界，你不管读医学读科学读物理也好，你看看好，你讲话你再是基督徒，你动不动你看见你不知不觉人看这是埃及人，你看这个很有学问的，你看你听他讲两句话他一定是医生，你再听两句话他一定是律师。虽然他是基督徒，摩西虽然他的的确确他一点都没有错，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看见吗？没有办法的。很多美国，很多 ABC 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中国人，奇怪啊，他这个思想明明是这个是什么呢？他明明是这个是这个完全是是受了美国教育什么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看他还是个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摩西呢，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那结果呢，他不知不觉的，人家已经看不出来他是埃及，看不出来他是 希伯来人，他就像世界人一样。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他很自然的在那里就很安逸啊。因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他在米甸旷野过了40年，那么周围的是米甸人，他的妻子和他的岳父都是米甸人。那么，而且他岳父也认识神啊，是米甸的祭司啊，而且还给他一些建议啊。所以你想想看，摩西最后一战，他为着神的旨意，看见了，他要和米甸人宣战，结果每一个支派选了1000人，总共多少呢？总共是12000人，他们预备打仗。那结果他们果然去打了仗。然后呢，你去看第7节，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米甸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间杀了米甸的5王，米甸的5个王都杀了，就是以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最重要的又用刀杀了约的儿子亚兰。为什么？因为是亚兰，是巴兰，这个巴兰他设了计谋，就叫以色列人现在追的。所以这个是摩西他一生最后的一场战争，也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叫他们现在追的。然后这件事情完了以后，那么就是什么？他们就到摩西面前来了。那谁来了呢？就是两个支派的人，那就是32章的故事了。那流变的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那么他们看上了什么？看上了基列地，他们看看那一块真好，所以他们就告诉，就跟摩西讲，说是他们就不要过去了。所以你看见吗？第7节啊，也不，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第5节，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这句话叫以摩西注上。现在他们的口气跟当时在，也在什么，在在什么呢？加底斯讲的话一模一样。38年前，他们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领到迦南里去。在加底斯在门口了，现在更是在门口。你想想看，他们40年、38年的漂流，就是为了这一刻；38年的漂流，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你流了那么多的血，有的流了那么多汗，流了那么多泪，那么想想看，最后还是不能够进迦南。不要，而且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产，给我们为业。你只要给我们这块地，我们就满足了。这块地是什么？是迦南门口。迦南这块地就是上好的地旁边的那块地，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难怪你听听看。这个摩西怎么说？所以第10节、第6节，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散党，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从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啊。所以你看，这件事又叫他想起38年前的事。他们上以诗歌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雅各，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那一代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难怪这个摩西很伤心的，所以他以为说旧戏又重演， 他以为说过去的这个旧疾又复发了。同样一件事你看见吗？当时是在门口，现在也是在门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摩西蹦出这些话来的时候，他的确从心里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没？你经过那么多辛苦，早知道何必当初呢？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已经到了门口了，你看见你竟然放弃，你竟然说我要这块地。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们就答应摩西说好，那起码现在这样好了。所以他们就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建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因为怎么讲的这句话，后来摩西也让他了。但是你看看，如果是在我们的口里，这个多么悲哀的一句话。我们不和他们约旦河那边一带的同受产业，这个就是神要把那个产业给我们呢。最后是这么多苦，你打了仗流了那么多血，目的就是这样啊。但是你看他们满意的很，他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这是最悲哀的一句词。所以让我们记得，赐好的永远是上好的成果。神原始的旨意是迦南地，所以这些人神答应他们，神许可他们，他们是拣选了神许可的旨意。所以起初是这样，起初神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进迦南，神怎么会想呢？十二个支派还留个尾巴，两个支派宁可留在约旦河，眼看着要到迦南，眼看着是以喜剧来收场的，但是喜的中间多少有几分的悲。让我们记得，你抬头看今天整个基督徒的世界，不是这样，不是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上好，但是因为这边什么都好，什么都方便，也有人高举我们，也有人给我们荣耀，因此我们就留在这边就好。你如果问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不明白真理，你问他们，你真的从良心里面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好的吗？你能告诉我说这是次好的还是上好？他一定告诉你这是次好，但是我没有办法，人在屋檐底下不能不低头，今天你不能不有一点妥协，否则我怎么生活下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他们看见那块地是好，因着他们看见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家人可以安排得好好的，现在我家里可以没有忧愁，现在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但这个家庭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东。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这最悲哀的一件事情还不是倒闭在旷野，最 A 掰的事情还不是留在埃及，或者像那个边亚米支派一样，他忽然跑，怎么后来就跑到新疆去了？这个还不算悲哀的，最悲哀的什么？最悲哀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倒闭在旷野，出了埃及，辛辛苦苦也漂流了38年，也受尽了苦，也受尽了主的管教。现在你应该，你值得。你理当要得主最好，这是你该得的。但是居然人能够满意，你看这个口气是满意的口气，你没有话说。所以等到你女儿满意她自己的拣选的时候，你做父亲能怎么做呢？明白吗？做父亲还是含着眼泪把女儿带到地坛内暖。她知道你如果这样选择，你以为是最好的，但是我知道不是上好。也许你结婚，也许没有3年4年，你就知道，你做父亲你看得很清楚，神看得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你看两种的父亲，一种的父亲，当父亲把女儿带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你看见笑眯眯的，虽然有几分难过，但起码知道说他知道这个是他心中 所期待所期盼，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你看见吗？现在女儿能满意，女儿能满意，你能不满意？他们能在约旦河东那么满意，你见他们的口气开开心心的，那神怎么能这么说？摩西怎么能怎么说？所以摩西就答应他们。所以许多时候父亲能不答应吗？父亲答应了，但是你知道那个不是父亲原始的旨意，那是父亲许可的旨意。但有的人只要神许可，神只要不扯我后腿就好，神只要不要拦住我就好，让我有个快快乐乐的家庭，那个真快乐吗？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真的要叹一口气。你看有那么多的追求，读圣经读了那么多，有的时候起来守成根，我亲眼看见有一个弟兄呢，他真的祷告到一个地步，因为他要学什么呢？他要学这个学圣经里面的主耶稣的兄弟啊，就是雅各。雅各听说是个拿西尔人，那么根据传说呢，他这个膝盖啊是什么呢？那个膝盖，因为他跪在那祷告，所以那个膝盖那个两个膝盖那个地方像骆驼皮一样。那么我们这有一个弟兄真的很爱主啊，他每天起来一大早也是跪在冷地板上啊，他真的祷告啊，什么都为主真的摆上了。诶，结果后来啊，他没有骆驼皮的膝盖，他真的膝盖得了风湿病，风湿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爱主都是付上代价，但是问题就是他到了迦南了吗？他做了那么多为主摆上那么多，他进了迦南了。但另一面你看见他很满意啊，他觉得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产业是当然他们自己选，神勉强答应吗？神当然勉强答应他。所以最后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好，那么你呢要打，你呢要带着兵器过去，可是呢这是你们要答应的。然后我们就把约旦河外的那个两个半支派，就是因为他们把基列打下来，然后把巴山打下来，那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摩利王的地拿下来，就当然是给他们的产业。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支派的故事。那完了以后呢，神就叫摩西说，你要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战口，你记得我们这个路程啊，三十三章这里讲路程，其实原文是什么？是战口，要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战口，其战口还是这样。所以下面有多少战呢？你算一算，刚好是42。所以安营起行，安营起行。所以呢，这个就是14战，14战，又14战。所以当你记录到这里的时候，现在剩下的什么呢？剩下的最后一战应该就是迦南地。所以感谢主，这样民数记就完。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在最后一战约旦河的摩亚的平原，神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集在一起。现在呢，神把对于老一代所说的话，律法也好，把它再说一遍。那再说一遍的话，这就是申命记上。等到神借着摩西讲这番话的时候，离他们这个出埃及40年还剩下2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是11月初一，所以在这一年快完的时候，现在呢，神要找他们来，把这些话给他们。所以整本的申命记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再三的叮咛他们，第一，你们还有一段路，你们现在还不是迦南，有一些功课你们要学，还有一旦进到迦南以后，你们要怎么样过生活， 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在一代给了他们一些律法，给了他一点命令，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离开迦南还远，所以你看见吗，并没有那么仔细。现在不是，现在说话听话的人都是要承受产业，说话的人都要进到迦南。所以意思就是说，仍旧是古老的话，但是对新人说，只有新人能听得进去。那新人为什么听这些话呢？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进到迦南，我们能够承受产业，需要什么？需要圣灵被我们新人再说一遍。所以什么叫 Rhema， 什么叫 Logos？ 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讲神的话，是神的话，还有一个 Rhema， 也是神的话。不过每次讲的 Logos 都是长篇大论的话，都是有逻辑的话，都是代表真理的道，是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个话，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你看这有系统的话，这叫 Logos。 神的话就像个大的图书馆一样，神的话像整个的宇宙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呢，连保罗他很快就要寻到，没有多久要寻到，他是要把那个疲倦拿来。弟兄姊妹，你要寻到还要再追求，要寻到还要读主的话吗？主的话像汪洋大海，是读不完的。所以请我们记得，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这叫 Logos， 真理的道。但是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乃是灵，乃是什么？那个话是 Rhema。 那 Rhema 什么意思呢？主告诉我们说，他父要差遣保惠师来，保惠师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们不是听见真理了吗？你们从创世到启示录，这不是真理是什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明白这个话吗？需要有人把你引进真理里面去，是谁做的工作？是圣灵做的。而且圣灵要怎么做呢？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从创世到启示录。所以圣灵今天做的工作是把圣经里面的话叫我们再想起来，结果那个话变成活的话。所以什么意思？是古老的话，神今天对我说，变成主观的，变成今天的，变成带着能力的。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指着 Rhema 来说的。只要神主对我的话是灵是生命，我当然就改变，我当然就变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感谢主。如果讲到读 Logos 读的最多的，一定是应圣经的那个工厂里面，这个校对圣经他读的最多，对不对？他读来读去他不一定读进去，他知道这里错那里错。但是感谢主，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叫 Rhema。 所以你读的生命记的时候，常常讲生命生命生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话其实已经对老人说过，对上一代说过，结果他们都倒闭在旷野，有听好像没有见一样，听是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一样，这个右边进去，这边耳朵进去，那边耳朵好像就出来，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神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对新人来说的，新人应该有耳朵听，凡有耳朵都能听这些话。那么等到神把那个话再说一遍，结果变成什么？就变成生命，就变成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我们要进迦南以前，我们需要神的话。那个话不光是 Logos， 要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变成我们生命。然后你知道，等到你进迦南，迦南才能使我们享受，迦南才成真正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快成熟了就不需要读圣经，没有的。如果保罗的话到了最后，你看要寻到了还要学吗？要寻到了还要追求吗？所以我很受感动，就是达比一辈子是读圣经的，他81岁被主接去， 我们都知道在大卫要被主接去以前，他读的圣经是什么圣经，你知道，他还在那里追求。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 Logos 圣经里面的话，然后圣灵呢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再说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活的话。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那里明明神第一次说了，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读那段话，所有的童女都可以读那段话，但是许多的童女读了就过去了，那就不一样。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神借着天使把他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再说一遍。以赛亚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是童女，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给他起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的话童女都读，玛利亚都读过了，但好像倒是没有印象，很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有一天那个话变成主观的话，但那句话是要命的。为什么？所以他马上就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名誉乃是女子最重要的生命，贞洁可以说它等于它第二个生命。今天我怎么这件事怎么这当然这是震撼的话，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但是最后怎么说？他向主的旨意投降，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你身上。那个话在原文是就第二次的话，现在不管美名恶名，我愿意，我若是死就死了吧。所以弟兄姊妹，玛利亚若不是被人高举，就是被人藐视。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那是另外的一个结论。现在玛利亚愿意不愿意为着神的旨意，他也背起了十字架，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你身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话是带着能力，这个话叫玛利亚不能不把自己完全献上。美名也好，恶名也好，只要神的旨意能够得到彰显，只要人类能够找到救主，什么的什么，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是什么动机能叫你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了一个这样的缘故，你看没有，所以不只是玛利亚是蒙大恩的，我们今天都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真理的话是我们明白了，但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再说一次，结果呢，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我想我再说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今这一段，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慢慢走到餐厅。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是很怕黑的，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这个圣经啊就放在他枕头底下，他才能睡得着。那么人家唱诗歌都说我站在神的应许上面，那这个姊妹小姊妹呢，她睡在神的应许上面，她有了这个 Logos， 有了圣经呢，她就觉得她不怕黑。那么后来有一天她读圣经呢，她就读到神的话里面说不要怕。那么他就问说，那么圣经到底有几个不要怕呢？后来给他找出来，圣经有360个不要怕。哦，他忽然知道，他想起，那如果一年有365天的话，365天的话，那么现在一天可以有一个不要怕。所以他那天晚上就把圣经从他的枕头底下拿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在心里面神告诉他不要怕。所以不光是 Logos， 现在也是 Rhema， 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他真的就不怕了。这是个小姊妹，是刚刚得救的故事。同时呢，有一个在沙场上的老将， 真的基督的精兵。那这位的弟兄，这位的弟兄呢，是大家都知道，尤其在抗战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的确为主做了美好的这样。所以等到教会经过试炼的时候，很多弟兄们就向他看齐。但是呢，很可惜，那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结果好像他变节了。所以他后来呢，他常常跪，听说是跪在一个公鸡的像面前，他觉得他自己就像彼得一样，就像彼得一样。所以他的确失败了。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呢，他说，从前人我说我有那么好，我没有那么好。现在人说我有那么坏，其实我没有那么坏。那这位弟兄就是大家都认识的王明道。所以等到后来他到了上海，有弟兄到上海去访问他，就问王明道弟兄说，而请你告诉我，你这一生学了那么多功课，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你所学的是什么？他说只有三个字，是不要。弟兄姊妹，王明道是个明白圣经，王明道的创世纪到启示录根本在他脑海。但是当你经过试炼，当你经过火，经过水的时候，弟兄姊妹，虽然曾经是一个英雄，虽然曾经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你知道有一句话，在中国有三个人是讲道的：贾玉明是讲道理的，一点都没有错，真理非常清楚；王明道是讲道德，讲基督伦理，没有一个人比王明道弟兄讲的更清楚。还有一个道路是尼托生讲道，所以这是中国教会的情形。但是呢，如果你问这个沙场老将，因此要问他，你学了什么功课，是什么话安慰了你，他所得知的安慰和那个小子们说的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看见了主果然经过火，经过水，把我们的弟兄给他封印。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生命记。所以让我们记得，生命记在那里，主所说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学的最后的一堂课。所以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如果你问说主耶稣有没有他最爱好的本书，其实神的话每一卷都是应该是最好的。如果勉强来说，你看我们的主常常引圣经引旧约，他最喜欢的是生命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卷书，这里面的话那么丰富，从前神也说话，在早期神也说话，对老一代也说话，但是很少像这一次是那么丰富，只有丰富的话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境，才能够配进到迦南，能够承受。好，我想呢，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们有了一段休息以后，我们晚上再回来，我们还有最后的三个钟头，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真是求你，聚会虽然散去，话已经随着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三个钟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把未尽的话再赏给你的朋友。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